第一个，我们现在根尘接触，本来是第一念，是那个如入处虚空的智慧真知真觉，但是真知真觉透过了我们这五蕴，受受想行识，好了，变成我们世间的分别妄想烦恼。那声闻缘觉把这个分别妄想去掉了，但是因为它还有第八识啊，啊，它透过那个根尘接触那个觉心，透过这个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哎，它也变了一点点，但是虽然变了，但是它还是属于正觉位，但是它是偏真的，它是执着无为法了。那我有什么呢？再把那个无常无我无漏无尽也拿掉了，把有执着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，跟执着身心世界是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通通拿掉了，世间法拿掉了，出世间法也拿掉了，一心无所住，这样根尘接触显出来的妙用，这个才叫离因尘见相，这就如入处虚空啊。照得好清楚，照得清清楚楚，根尘接触清清楚楚，但没有一点依止啊！太阳依靠什么？没有啊！太阳没有靠着什么东西给它靠住啊，或者用绳子绑住啊？没有啊！它的星空运作的多自然呐、啊！啊，它不会偏离轨道啊！它偏离轨道啊，靠地球近一点，我们热死了，对不对？远一点，我们冷死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如果它远个几万公里，我们就会发冷啊！近个几万公里，我们也会热死了，一样啊。那他绝对不会偏离轨道了，所以我们春夏秋冬很自然啊，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啊。你看，他没有意志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真如自性创造出来、变现出来的东西，创造不好，创造变成从有无生变现出来的东西，它就那么的自然。你如果顺了没有依止的这一念心，没有依止有无的心，那不是无上妙道是什么呢？啊，那就是无上妙道啊！但是你要怎么能够无有依止呢？你得了解空性啊，啊，了解不可得啊，了解空性，慢慢，哎，烦恼挂不住了，欢喜生生出来了，慢慢，一念就哇，豁然慧起这念心，哎呀！我没有得到什么，也没有失掉什么，原来用的都是过去那个心，到现在还是一样啊，都是以前的旧家伙啊，对不对？还是就用以前的那个明心见性的人，并不是眼睛耳朵都换了一个新的，没有，还是用那个、啊、用那个旧的眼镜呢、啊、他如果眼镜有近视眼老花眼，他还要戴眼镜呢、啊、没有说突然眼镜不用戴了，还是一样啊，他还是用那个新的、啊、一样啊，但是他很清楚，哎呀，从前真是忘啊，现在忘记真啊，因为众生果然本来是佛，无明本来是空的、啊、所以他能够一下会起的直下会起，就是当下这一念心啊，这个他会起了，也没有得到什么，也没有失掉什么，但是就知道自己意了，但是自己又很清楚，哎呀，原来就是这个，你叫他说为什么他也说不出来啊，你这就这个样子啊，这样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看，我们在坛经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禅师啊，他问那个常无常意，六祖大师跟他说：“你什么说法？”他说：“哦，《涅盘经》里面讲了，佛性是常啊，众生性是无常。”哎，六祖大师他问常与无常意，六祖大师跟他讲：“佛性是无常，众生分别心是常。”诶，他说：“大师，你不讲我还不糊涂，你一讲我更糊涂了。一个涅盘经讲佛性是常，众生心是无常，你这么一讲我更糊涂了。”六祖大师给他分析了以后啊，他豁然慧起，哎呀，当下皆念心，根本没有所谓的常无常嘛，啊，常无常是我们迷的时候跟我们讲无常心要得一个常，那、啊、等到你觉得有个常的东西，你还是在迷的范围啊，所以常无常都要理啊，这相对两端都要理啊，直下会起啊，所以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从来没有失掉啊。那个在坛经里面你看过这个经文吧？ 好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呐，四谛法那就是苦集灭道啊，那是修声闻的声闻圣的这个远离，所以他是依据三十七道品来修啊。那我们修菩萨圣，就还是需要有这，只是对于这个三十七道品的注解不一样而已啊。三十七道品大圣的注解跟二圣的解释有点不同，他不是完全以处理，因为大圣的修行很重的就是大慈悲心，所以佛经都有无量义，但是他还是要修三十七道品。那这个我常常在讲的，我们的方法就是六度万恨，还要再接一个依修学的观照。我不是常常讲那五种方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，用这个布施来增长我们的悲心，用持戒来增长我们的清净心啊。所以持戒一定要心安理得，问心无愧，什么事情都要想想我这样做会不会妨害别人啊。比如说你晚上看我去那一家去喝咖啡，拿一个素的那种东西，这样吃一下我就饱了，对不对？你啊，他们他那里面的服务小姐，只要我看到他做好了，我都会赶紧起来去跟他接过来。当然我如果在那里看书看不到没办法，因为我觉得哎呀，他帮我做这个事情已经够辛苦，还要他走过来这样搬拿到我桌上来，我赶紧站起来自己去拿。这什么慢慢从这各种方面呢、啊、来想想看，我们立场调换一下，人家会多高兴呢、啊、所以你常常这样讲，我们的谦慢心就生不出来了，不那个自慢心就生不出来了。所以你看，当一个人对着你很骄傲，你自己觉得这样很不舒服嘛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，那么臭屁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，你自己就会觉得这个不好，你就会改过。就什么事情把对方跟自己角色兑换一下来做考虑，你要做什么事情都这样想一下，你自然做事情呢会心平气和，心安理得，问心无愧的。所以持戒要达到这个。那忍辱呢，我常讲包容心，所以忍辱你要能够包容，你没有慈悲做基础不行的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以前看了报纸，看了些什么，看到这个社会不平等的，这个人这太可恶了，带枪毙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不会，因为我自己记得检讨。因为我们在迷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对啊，啊，你看那些我们觉得他十恶不赦的人，啊，当他要被判刑了，乃至于处极刑的时候，他还讲我没有错，都是社会对不起我，他也一番道理啊。他出生也许碰到了单亲家族啦、啊、那生活的环境又不好啊，所以他在那种痛苦的环境里面，被他最后走上了黑道，走上了不归路啊，没办法，他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啊，得不到啊大家的同情啊。因为我也想到啊，所以你就想想，你那个慈悲心呢慢慢生出来，你会觉得哎呀，他也有他可怜的一面呢、啊、他也真可怜啊，他迷啊，一定受他环境的影响，所以你对这些恶人，你就会也不会恨他恨的怎么，不会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曾经都有迷糊过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像我们在反抗期，我初中的时候也是很调皮的，啊，对不对？初中、高中的时候啊，那个帽子都故意把它弄弯弯扁扁的，好像很神气这样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啊？嗯，你想看那时候我们很调皮的时候啊。我们那左右邻居就说：“你莫改做会哦，你看那太薄了，货、哦、太薄。”我们就变成很孤僻。那好学生都被他父母亲说：“不要跟他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怎么染污了，对不对？”那我们只好跟那些太薄在一起了，那只好越染越黑了，也没有办法。 所以你把它想想看呐、啊，那些如果单亲家族啊，他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啦、啊，啊，然后再加上碰到坏朋友，那好朋友他的父母亲都不要跟他在一起，他的坏蛋哦，对不对？他果然就被孤立了，他那这样环境的侵袭性，最后他，啊，他的心情变化了，他的人格变质了，变化了，啊，所以他的思想就颠倒了。所以你这样去想想，哎，他也很可怜。那包容心就生出来，所以需要有慈悲心做基础，哈，真的。所以我现在真的，我看那些报纸什么，那我都觉得，哎呀，他迷得好深了、啊，可怜呐、啊，就这样，嗔恨心少了，不敢说没有，少了。那个精进啊，那还有这禅定有动中跟静中，动中就是我那五种方法。从降入门，那定，那你一定是真的，你一定每天要有一个时间自己修这个坐禅，住心一处来舍你这一念心，看你这一念心听不听你的话。如果你真正慢慢见气空性，你很容易舍这一念心，因为你知道什么都得不到的，就是他打妄念，我真的得不到，我何必去想。你想想，了凡四训他知道得不到，他就不想了，可以做三天三夜了，跟我们何况是研究大乘佛法，是了解空性的道理，你还在那里想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很容易舍心啊。那你般若这八本经啊，这个坛经、金刚经、心经啊、圆觉经、八思归己颂、大圣起心论、楞严经、楞伽经这八部这样的研究，那我也常常劝大家早晚课一定要做，时时警觉，包括你吃饭啊，包括你吃水果、喝咖啡、喝茶啊，有新鲜的东西，你都要想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身啊。我是在家供养护法，那个护法一则是感激护法菩萨，二则护持这一念心啊，供养一切众生，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。然后同时这个简短的，哎呀，我前一刻、前次跟这一次的供养有没有中间有没有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，做一次的检讨，在第六世里面来审查。因为什么？将来你这一些这个心念呢、啊，是牵引你去投生的主因呐、啊，这是主要坐在这里啊。你现在不去审查它，到时候我来不及啊。真的是来不及了，那个乡音重的来不及了。以前我们那个老师啊，那国语不标准的，来不及了，是来不及了。你要审查一下，这样次次审查，心就越来越清净，那就越来越跟菩提相应。用这样修六度这样来做，然后把这一些事项融在你的日常生活，那就是精进了啊。那。人家找你说啊，来去哪里观光啊？对不起，不去，不是你，不是说观光不好，浪费生命，浪费你的生命啊！来去哪里去听歌啊？哎呀，不要不要，浪费你的生命，你生命要投注在这里，有这个时间，我不如去静坐，我不如来看经啊！所以世间的东西要放下来，同时你也不会花钱，那这些多余的钱什么呢？反正你用不上，你本来要去出国旅游的啊。这个钱拿来印金，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什么煞死乐捐啊，什么灾难的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你在这样不知不觉中，啊，但问耕耘不问收获，自然水到渠成啊，自然会相应，福会增长，自然就会相应了。啊，我这样修呢，那你在这样过程中，你那个十二因缘华。如果说因缘法一缘觉生的修法，是他一定要先了解当体无生，所以你要在即事相当下能够看到它是空的，那是缘觉生幻化无生，他知道他的无生，所以缘觉生是比较属于通教众生的根性，当下无生就是幻化虚假无生，所以他能够顿断无明。说无明一断，行无明行四明，是六度畜生爱气又生，老死就灭了。这是立根的缘觉生， 那如果是比较迟钝的呢，他悟了这十二因缘的道理以后，他从爱起而断，从贪爱去染着去起，然后有了业识，那还是从我们第六识来绵密的关照，不要去造业，但是他还是要知道空啊，知道这缘起法就是空啊，或者说他怎么断，他也不是用力去压，他一定要悟这个道理，悟缘起无自性的道理。立根的时候，当下看到这些一切法，当下就空，所以他顿断无明。那我的修学，我是依于这菩萨圣的方法在修学啊，我是用我前面跟大家讲的那种方法这样来修学，所以我常讲我的修学都是从做来的，做啊，就这样一直做，所以一学佛就做啊，从订铁牌、诵经书啊，做录音带、录影带、办道场，这样一直做到现在。好，这样了解吗？好。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我所知道是八倍舌，哈，这是修这个声闻缘觉圣啊，他们修行啊，修那个寂谢托阿罗汉的，他们寂谢托什么？他修定也修慧，有一种是慧谢托，他用慧观来谢托烦恼的啊，所以那个。用慧观，他知道这些用虚空观的道理，知道这些一切法无生啊，用这样来心不住相，来离一切相啊，来离去我们世间的这些染相，到解脱的。那因为他心不住相，所以他也会有点禅定功夫啊，因为不住相就跟禅定会相应嘛，烦恼不生嘛，所以他的定境啊，像这种慧解脱阿罗汉，我记。那个妙净长老他所说的，他的定境是相应到这个未到地定，初禅都没有，但他可以证阿罗汉。但有一种是寂谢脱阿罗汉啊，他除了有慧以外，他还修定，所以这个有神通。他从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有的乃至于在修四空，又是四空，那就是。修四空，他在修四禅四空，修禅他有禅定的乐啊，四空他有四空的那种所念清净的那种接受啊，那种清净的接受啊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初禅他已经灭了我们的鼻跟舌识，这两识不起作用了，二禅以上。眼耳鼻舌身识都不起作用了，到了四禅扶住六识了，到了四空以后，连这个七识啊，乃至到非想非非想触天的时候啊，他连八识也扶一半了，只是还没啊扶八识啊，所以为什么叫非想非非想啊？你看看那个楞严经里面的注解，你就知道，那八识也给他略略扶住了，但是他都不起用了，他。执着在那个禅定的那种喜悦，在那个禅定的那种清净的接受，这整个事都不起用了，这不是很可惜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修寂谢脱阿罗汉呢，啊，他修这个禅定，虽然有经过这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乃至于四空，他还要修八倍舌，来远离这四禅八定的那种禅悦的那种味道，那种境界，离开这个境界啊，否则的话他最后不起用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所以为什么声闻缘觉入偏增涅槃，那跟外道啊，在大乘的佛法来讲，他跟外道一样了，他不起用了，不起作用了。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是好、哦、把五识灭了，把六识扶住了，把七识也扶住了，哦，这就涅槃，不是啊，要转世成智啊，所以声闻缘觉他还是要证觉位啊，他修虽然是修寂谢脱啊，虽然他也是依这样禅定而入的，乃是有证到了四这个四空定啊，但是还要修八倍舌，舍离这四禅八定的 那种禅位来显我们真心的作用。所以为什么圣严连觉还要从空出假，还不能离开我们这八识的作用呢？但是他这个八识是由我空真如显化出来的，虽然不是正法空，但它是从我空真如显化出来的，这个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达不到圆满，它还是有作用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。所以八辨识就舍离这四禅八定的那一种禅定的那种境界啊，才能够证入第九次地定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那这个我不清楚，我不是用这样修的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嘿，对，好，那个我没有去研究啊、哦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问题的话啊、哦。我们再接下来第十六章戒习四论，不要去学习这个四论，学习四论呢、啊，那就是舍摄我们三界，出不了三界的。那四论呢、啊，这两个字，如果狭义的说、啊，那是指顺势外道的言论。为什么叫做顺势外道呢？因为顺势外道他主张啊，啊。不要修学什么什么什么苦行啊，什么离欲啦，啊，离的是远离的这个五欲六尘啊，他不主张这个，啊，他拒绝这种道德的规范呢、啊，所以他们认为啊，啊，我们来这个人生来这个世间就要满足肉体上的欲望啊，啊，所以他可以说是唱极端的物质的快乐主义者，啊，他是唯物啊，可以说唯物论极端。提倡这物质的快乐的主义啊，所以这是顺势外道。如果从狭义的解释，那我们就知道，那绝对不能修学这个、啊。那叫你鼓励你去享乐，这还得了？这个东西是麻醉品的、啊，越迷越深呐、啊。那如果广义来讲，凡是随顺世间凡情所说，啊，执着了。有所执着了，有所分别，有所取舍了，这就是四论，啊，通通叫做四论，叫你执着了，乃至于你执着一个这个清净是对的啊，这不执着是对的，那也是执着一个不执着，执着一个清净的这个相，这也是四论。为什么呢？出不了三界啊，所以这个范围就广了，所以有人。就问我，啊，那个奥修，他讲的也是很像佛法，嗯，那他是不是佛法？我说他不是佛法，啊，因为佛法，他是一面讲一面扫啊，你勉强要把它说，可以说借着他的方便，然后提升你的境界来入佛法，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你把它当成他是佛法。那不是，所以印度啊，那九十六种外道里面有很多啊，有一些似是而非，看起来又好像佛法的东西，啊，也是有这些啊。但是呢，他叫你执着这个境界，他叫你执着这个境界，把这个当成是真的。佛法最后是叫你无所得，因为你只要把它当成是真的，那就是心外法，那不见自信，不知道你执着是真的，正是你的自心限量。但是不要紧，你可以借着这样的执着，最后来破除一切执着，所以叫以妄止妄，以妄来破除妄，但是你不能再执着妄。所以佛说法如法义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这点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晓得，所以四论凡是叫你去执着的道理，通通就叫四论。啊，这个是从广义上来讲，因为你如果执着了，那就都在心力识里面，都在心力识就出不了三界了。啊，那所以这个戒习四论呢，那换句话来说，你不要去修学心外得法的 这种道理，这种言说。啊，那佛教的说，你不要去修学外道啊，心外得法。我们请看第一节，请问：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一时说言，世间诸论种种辩说，甚物习尽。若习尽者，守色贪欲，不守色法。世尊，何故作如是说？”那大慧菩萨讲，在听完佛陀前面讲如来所证的自中通跟说通相，你看这里面是一无所得的，连涅槃也不可得啊，连实相也不可得啊，因为你得一个实相，那就是不是自证通，不是自证的境界啊。你把万法归了一了，啊，你认为那个一是实相，那不是一佛圣的这个中通相啊，那顶多是二圣执着，那第八是啊，那个生灭灭于极灭现前的那个量，顶多是这样的啊，那是三圣的自通啊，不是一佛圣的自通啊。所以凡事有执着，那都是错的。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所以大慧菩萨听了佛陀前面所说的这个一佛圣的自通啊，这两种法通，说通及自通以后，他接着问世尊：“如世尊一时说言呢？啊，世间之论种种辩说，甚物习尽呢？”若习尽者，所受贪欲，不所受法。这一时，就是指佛也常常为了勤罚的人，啊，为他们说这些道理。所以一时不是指什么时候，当这个缘讲这个话的时候，那个因缘的时候，这叫一时。那个讲这样的话的因缘成熟的时候，那个时间就叫一时。所以像世尊一时，哦，我们也常常听到佛在某一个因缘的时候就说这样的话啊，世间之论种种辩说，甚物习尽啊。我们这世间呢，这一切之论，那世间的之论那就很多了，在古印度有五种，有五名。你看言明、声明、还有工巧明、一方明，还有一个是音明，最后一个内明。内明可以说是宗教学，那印度古代那五明，那个音明不，那个内明啊，那不是佛法，不是专指佛法。佛法的内明是指我们明心见性、自见本性。但是在那时候印度那五明，那个内明，它是我们讲的一般的这个修行的修道的啊的这种修心养性啊，修道的这种的学问啊。那佛法讲内学的内明，那是真的是求明心见性，跟当时候印度外道讲的内明是不同的啊。所以当时印度这五明啊，也可以说是包括我们世间的学问啊，以及包括那个修行人啊种种修行的这种方法、这种道理啊。那所以佛陀啊跟修学佛法的这个弟子啊，还来勤法的这个修行人呢，说言呢，世间之论啊，种种辩说啊，甚物习尽啊。这个甚物习尽，并不是说绝对不能习，是你还没有彻见本性以前，你还没有得正知见以前，你千万不要学。你还没有得正知见呢，啊，你学了以后啊，所受贪欲。为什么叫所受贪欲呢？先入为主，所以我们 这个五邪见里面呢，这个身见、边见、见起见，这个见起见就先入为主。他还没有学佛法以前，他先接触印度那九十六种外道，接受他的思想以后，再给他讲佛法。哎呀，他那个思想已经很根深蒂固的接受了，执着了。他要再把这个思想变过来，很辛苦，又要重新建立一套逻辑，所以他很辛苦，他不愿改变。所以在那个佛学十四讲里面呢，有一个我们众生修学佛法的毛病，就是叫做我假理想。你从基础的学习佛法，没有经过一个正自见的人来指引你，你自己看书，乃至于你自己买佛啊，到这个讲堂或到哪个佛教的单位拿这个佛学的书籍，自己来研究来看，看不懂，慢慢看了、用想的想了半天，好，然后自己建构了一个构架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这样来推理，建构了一个构架，好像很合理，但是你绝对还有很多疑惑，但是你也会这么想。也许我现在缘还不具足，所以这个疑惑慢慢会解开的。你看我见过的这个构架不是很好吗？很对吗？等到有一天人家跟你讲你错了，你这个根本就错了，你绝对不承认。就说啊，我已经用了十年了，这个东西是错的，我这个构架是错的，好难过。我这十年不是白摸的吗？所以你就会坚持自己的境界。我这个才是对的，他就不听你的了。这个叫做见起见的。那当时印度那些修学九十六种外道也是这样啊，他已经深入为主了，再怎么讲也不悟啊，除非是这种善根深厚的，像舍利弗、目犍连他们两位，就是他们听闻佛法以后马上正出国啊，后来亲近啊，皈依佛陀，跟着佛陀学。这个舍利弗七天证阿罗汉果，目犍连半个月证阿罗汉果，你看那是立根上智的。那一般人呢，你学了以后就所说贪欲了啊？为什么呢？你执着于法嘛，心外之法嘛，出不了三界嘛。所以佛在《法华经》告诉我们，学习佛法人不要亲近外道，不要读外道的经论，不要亲近女人，不要亲近啊，这个什么杀猪宰羊的国王的大臣的有权势的人长者什么的，哦，一大堆小孩什么都不能亲近，屠夫啦什么的都不能亲近。我以前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奇怪为什么这样，看到后来才晓得啦。等到你得了安乐行了啊，等到你安乐行，心不被境界动了，你有正自见了，有了正慧眼了，能够分别邪正是非啊，能够分别这种佛法跟外道的差别啊，有了正慧眼了，那个时候啊，你就要去亲近大官啊，这个屠夫外道你了，你要去研究这外道的经典到底他说些什么，你才可以度他。或者他也问你，我都不知道你们说什么，我不知道，那不行啊。所以你看圣严法师他。他也常常用比较宗教说他们基督教的道理、天主教的道理、回教是讲些什么，他去看了这个比较的道理啊，所以他才能够用这样，他不需要去攻他。佛法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显证啊，你讲你的道理，我没有攻你是怎么坏怎么坏，我显我的道理，大家去比嘛，那就破邪显证了，不是去骂他们啊，不是去骂你们怎么骂呢，他没有，他把我的道理显出来，那显出来让大家来比嘛，大家来听听看嘛，大家来评定，那有智慧的人他自然就会相应，所以在这里讲世间之论种种辩说甚物习尽，这是指我们还没有得正见，还没有这个能力选择正法的时候啊，还没有开智慧啊，以前呢，你一定要在佛法上用功，绝对不要一开始就看那些什么啊，我们世间的这些杂书啊，哲学啦，啊，什么西洋哲学，什么什么什么 种种一些哲学诗集，乃至于有的喜欢看一些风水地理堪舆啊，还有生那些什么紫微斗数什么一大堆的，现在世间的这个阴阳怪气怪力乱神的书非常多，你看了以后一定会着迷。那你着了迷以后，你再来看佛法，你有了那种错误的心习，你很难入正之见。所以佛在这里啊，所以佛一时常常对这些勤法人跟他们这样的说法，世间之论种种变说啊，会让你先入为主啊，你还没有得正见以前呢，还没有开智慧以前，你要用功在佛道上了，千万不要去学习啊，去习进了。假如你习进的舍色贪欲，你出不了三界，你变成了我刚才所说的见起见，那个五邪见里面的第三种见起见，你在修学佛法就有障碍，所以不舍色法，你不舍色正法，你不能悟实相，不能明心见性的。世尊，何故作如是说啊？佛陀啊，你为什么要做这样说法呢？我们请翻开第202页，甲正答所问。佛告大会，世间言论种种具位，因言辟义，采集庄严，又引狂惑愚痴凡夫，不入真实自通，不觉一切法，妄想颠倒，堕于两边，凡愚痴惑而自破坏，诸趣相续不得解脱，不能觉知自心限量，不离外性自性，妄想执着。是故世间言论种种辩说，不脱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、狂惑迷乱。我告诉大慧菩萨，世间的言论呢，种种文句，这文句是指文句的趣味啊，它那个用词遣字啊，都很美，写得非常的美。你看那个作家，他写出来那个文词遣字都写得看得很优美。然后你看他经过了思维，经过了收集资料，所以因缘必能够让你看得很动心很欢喜啊。所以采集庄严呢，这采集庄严是什么？资料的收集啊，非常的丰富啊，能够这个庄严呢是比喻什么？能够让你一见欢喜，能够扣人心弦呢、我们讲扣人心弦。所以你看现在小朋友啊，他看了漫画书就被他扣住了啊。有一天我一个客户来了，哎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、我那小孩啊天天不看书，都喜欢看漫画书啊，一看漫画书一看啊，我们看他叫他读书，他这里面上面是放书，在脚上放的是漫画书，你从那里看到他在看书，他眼睛看着这里在看漫画书，他爸爸妈妈是烦恼的不得了，他问我怎么办，我说好，我有办法。他很高兴了，是什么办法你知道吗？我就拿佛教的漫画书拿这么一叠给他看，他里面都是讲佛法的，佛的本身故事，佛的十大弟子什么那个莲花色比丘尼种种的这些故事啊，就是那个佛陀教育中心是吧，海涛法师那里画的呢，好多我都送给他，他好高兴的，这个好这个好啊。我们世间的著作就是这样，他会收集很多资料让你看得扣人心弦啊，爱不释手，所以又引狂惑愚痴凡夫，不入真实自通了。那这一些书写的呢，都意在什么？意在言内，他意在言内，这一看就懂，一看就懂，很麻烦。为什么？你就抓起他的意思嘛。佛法叫你看半天看不懂，等到你懂的时候，你是体会他的真实意，意在言外啊。你体会到了真实意，意在言外啊，那就是你体会到离体啊，全事即离啊，全理即事啊，无声啊。一切法无生的，你就可以取决观了。 你就可以解决观，用这样来对治啊。所以佛说法啊，是叫你了解了道理以后用这样修，等到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又叫你把你了解的道理放下来，叫你把你所修的方法也放下来啊，也叫你把你所证的也放下来。所以你看佛在法华经的时候，以前有啊讲过方等叫他除垢，然后那个阿含叫他除垢，方等叫他回小向大，让他有小有大，然后般若啊叫他能够观空离相。到了法华涅槃的时候，他说如果你们已经都是证得阿罗汉了，自己觉得我已经出了三界了生死，有证了，有修有证了，你们都不是我的弟子哦，这当下有五千个比丘受不了了，退席了哈，我已经证了阿罗汉了还说我不是，那我是什么呢？所以就跑了。那佛说让他们去吧，去了以后我们在这会上了都已经没有那些枝末了，他们根本就真善慢了，根本没有未得约得啊。但是呢，一切的外道典籍最后都是叫你，诶，你得到什么了啊？你证得到什么？有的叫你升天，你证到了升天就是涅槃，有的叫你证到怎样的境界啊？有的叫你证到哦什么一个感应，一种相应，那都是有所得的啊。所以你看那些外道在修学，叫人家坐禅的，先看到光，然后又听到什么声音，会看到怎么呢？要怎么来给你加持啊？然后你会有怎么样的感觉？心里会觉得怎么样？甚至于你会浮在空中三尺，离地三尺，哇！你很高兴，那是不是？就叫你上当了、啊。所以又引狂惑一次凡夫，最后呢，不入真实之通，不能够汇取接念心，哈、啊，接念真常。无助之心，就像我刚才所讲的，从来没有离开过啊，是你不能觉得而已啊，你不能直下会起那个这个中道实相心呐、啊，所以不入真实自通，就是啊，不能开悟见性了、啊。因为什么？你有执着嘛，不觉一切法，不能了解这一切法当体就是实相，清净无相。这一切法当体无生啊，它就是实相啊。这妄想颠倒对两边啊，执着根生世界，执着有修有证有所得啊，那都在两边啊。说凡夫与痴惑而致破坏啊，由于你心外见法，心外求法，所以自己破坏自己的圣道啊，因为你在相对待的境界里面呢、啊，你破坏了一心的境界啊，破坏了正入绝代一心的境界啊，所以诸趣相续不得解脱啊，没有办法脱离我们这六道生死轮回啊，不能觉知自心限量啊，不离外性自性啊，所以不能觉知这一切境界就是自己的心啊，三界为心，这万法为事啊，你不能觉知这样的境界啊，所以不离外性自性，妄想执着 啊，所以这执着心所现的种种法啊，在这里自心分别自心相，挥幻起幻华啊，然后沉沦在三界而不能自行啊，说妄想执着，是故世间言论种种辩说，不脱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、狂惑迷乱了、啊。所以这世间呢，这种世论叫你执着啊，堕在心意识里面、啊。你如果依于世论，你不能处理三界生死烦恼。所以世论我们可以说就是外道，外道的言论，心外得法，心外见法，都可以叫做世论。所以我们底下会讲到，即使你觉得你已经证涅槃，心外见涅槃，那也是属于世论的一种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底下才会讲到，那因为这一节啊 只剩下五分钟的时间了，这一集蛮长的啊。大会四体弘音这个，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说明好了。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那有关四论的这一部分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很像。我跟你讲，那就是四论，四论，对，那就是四论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有正眼，有这个正见的时候，有正慧眼的时候啊，不要离开经典。等到你有了正慧眼了，有了检择力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去看，你才不会被他迷了。否则的话，他里面会告诉你啊，你怎样的修啊，从那里怎么修啊，你就会开启了天眼，你会看到什么，然后在天眼一开了，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前身后身什么了。你看净师讲这些，我有一次我曾经听到福音梦啊，好像在什么电视台讲那些什么，所以讲一小段我就把它关掉了。戒习四论，他就是讲什么心里什么能言，怎么开花，怎么接下来就听到些什么，就怎么样怎么样的，会迷人的，你说对不对？他教你祸，你马上就能开启天眼，知道你的前身，你的未来，你怎样怎样，这多迷人啊。那你想到佛法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那我有罪被送上，对不对？你却不知道无所得是尽智妙缘体本空寂啊。等到你无所得的时候，所有的自信的功能都开发出来了。好，所以那个就是四论。我们看佛经，佛经假不了，佛经看不懂，我们看古德的注解，对不对？